我今天早上问张翔能不能有我一件，他的意思好像没有我的尺寸。这个制服不知道谁设计的，我给他起名叫偏心。其实你我都偏心，因为你的心没有一个人心在这儿，都是在这儿，所以他们是对的哈。但如果我要有一件，我当然要把 I love 那个 CBC GB 后面那个 YPF 要盖住哈。我们能够在一个教会里面的服事实在是很宝贝的。我们现在要接着来讲重建城墙的见证啊，看见他们这么年轻，但我实在是觉得慢慢年纪大也很有好处啊。什么好处呢？20多年前啊，当我们教会买了这一块地的时候啊，李明哲长老，当时他是我们现在海国的位置，是执事会主席。既然买定，马上马不停蹄就要建堂。那我记得当时可能朱克杰啊长老、张昭斌长老，还有其他的一些曾经在这边当执事的同工啊，也在一起。我们礼拜天的中午有一个吃饭的在一起开会的机会。我自己啊，学化工的，是多做科研，所以我做的研究的范围是从实验室到实验工厂。如果你在做过化工，你大概知道。那刚好我做的项目里面，那有一个有些产品是来不及卖。事实上，功劳是我们的 marketing and sales， 他们销路太好，所以我们要从实验室建化工厂。那我这个做科研的也被拖进去，因为那是我的项目，就拖进去建化工厂。不过你们知道不知道，没有一个化学工厂是化学工程师盖的，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都是土木建筑啊，还有结构工程师，还有机械工程师替我们盖的。那所以我就开始 involve 到参与到整个的 final engineering detail engineering。 我一个做科研的工程师开始能够建这样的场面。那就发现能够从各种不同的discipline， 各种不同的专长里面，看见一个整个要建一个化工厂应该是怎么样来建造。我自己在那个项目里面大概有2年的时间。那所以我代表我们公司那边，我就变成在这边化工设计还有整个设计的project manager， 项目经理。那刚好李明哲那时候执事会主席他召聚我们在一起，他说现在我们买了这块地要准备建当时是8亩多的地。那大家坐在一起，我就说 well， 我自己参与建化学工厂是大概是这样的建法。那就是需要一个项目的管理，在项目管理的时候，我们要先做一个项目的策划 project planning。 这个 project planning 里面也包括我们要定义到底我们要建的是多整个一个项目是什么，到底它的我们这一期要建的，像我们现在3期的建造，我们现在第一期151号快建完了，这是这个 phase one 头一期的前面一部分的 the scope 是这个范围，我们要定义，免得我们这个项目永远做不完，所以要先定义我们的 project scope 是什么。之后呢，要在这个范围的里面，我们要有多少的事情，要有个 task list， 要整个列下来。你说怎么知道呢？那就是你要有经验。你如果盖房子有经验，如果不要说盖房子，如果在你家里面办一个干一个 party， 干一个大家聚餐，你要预备什么？这也是一个项目，也是一个 project， 对不对？你的一个项目可大可小，可重可轻，都是一个 project。所以你要把所有你该做的事情都把它列下来，列成一个 task list， 一个布置作业啊。那之后呢，你要把这些千头万绪把它归类，归成哪一些大 大类来看，譬如说教会的建堂，我们要有一类是推广 promotion 跟祷告啊，那是一类。那另外呢，财务呢要筹款，要跟是另外一类。如果你在一个公司，一个盈利的公司里面，你的筹款啊不需要跟大家筹款，你只要到公司的总部跟公司大老板或者这股票的拥有人 stockholder 来筹款就可以了。那但是你要筹多少钱呢？那要看你的设计是什么，你到底要盖多大、盖多小、要盖多精密、要盖多考究或者多么的简朴，所以跟你的设计非常有关系。但是设计的时候，那它必须要有设计家，那设计家里面包括有建筑师，包括有工程师，工程师里面有 civil、有 structure、有 mechanical、有可能也有 chemical 啊，这些还有现在还有 IT。对不起，我刚刚讲的几个英文，你有建筑师，要有土木工程师、结构工程师，还有机械工程师，可能还有化学工程师，现在还有资讯的工程师，他们的设计，你只要把这些设计啊设计摆在一起之后，能够有至少有全面的设计。如果你有很简单的设计，花了一点点时间的，或者没有花什么钱的设计，那你以后的估价一定是不准的。你很可能估价会超过两倍到三倍啊！如果你一个项目是100万，你花上20万的设计的话，那你这个你初期的设计，你 front end 的设计，你大概的估价就能够达到未来的最后的价钱的百分之 plus minus 10%， 10% 之内。如果你前面没有好好做所有的细目的设计，你到时候你的估价一定是会差很多的啊，多半是超过，不很少是是钱太多，工作太少，情况不多哈。那所以我们做 project 常常有一句话，就 pay me now or pay me later。你如果前面不花钱来设计跟估价，你之后就有的好看，有的戏好戏可看。那当你有这样的设计，筹款也有了，你要发包，如果有些工作你自己可以做，或者有些工作要发包出去。那发包出去到底是盖一个房子是木工比较多，水泥工比较多，还是盖一个化学工厂是很多的机器还有管道多呢？那你就看哪一个包工是最主要的发包的包工，他你也很可能请他做 general contractor， 请他做总包工。那这些的工作，你还要发包，你要希望价钱便宜，希望功能做得好，还要签约啊。那在这个，而且在这个之前之后，你要有 building permit， 你要有盖营造的许可，你才能够开工，才能够挖土，才能够开工。你全部做好之后，全部验收完了之后，你还有 occupancy operating operation permit， 你要有能够使用执照，你的工厂能够开工执照，都要完全经过安全检查等等啊。那这些还有在整个施工期，还有最后的验收是怎么样？你最后几笔钱要怎么付钱？你说牧师，你今天讲这个干什么哈？那再说呢？最后要看谁来做，什么样的专长来做，什么人来做，大家一起做还是专家来做，这人力的布置是 project assignment。 那之后呢，我们还要有整个的这个 project management 的里面，这项目管理里面也能够早早的定出这个到底多少的时间能够盖好啊。那你原谅我，我们教会呢151的拖了那么长的时间啊，对不起朱长老还有我们建堂委员会，那这些是你们 schedule 做的不够好啊，所以有很多的意外。那也不是你有很多，你说很冤枉我们，是因为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这就是你在做项目管理的时候，你要意想不到的也要把它想到。你说就是我意想不到，我怎么想得到？那你有经验，还有你也有 contingency， 你又先预备好。当一个人来读神的话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是当你在读尼希米的营造的时候，你好像走进了尼希米的历史，发现他在做的事情你好像也知道怎么做。当你再读圣经的时候，另外一个兴奋跟喜乐是好像今天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尼希米 走进了你的灵魂，走进了你的生活经验。所以我们社青团契年纪轻不算很好，年纪有一些长了，你的经验多了就越来越丰富，但是你们还来得及，趁这个机会赶快读圣经，好不好？你赶快读圣经，你会发现慢慢当你年长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的故事常常在你身上发生，这是一个非常欢喜的机会。好，我们现在有一大堆的圣经要念啊。那今天呢，因为这些圣经我怕有些人念的时候会昏厥过去，所以就请各位坐下来念，好不好？牧师还是很偏心的，偏你们哈。那所以我还是读第一章，请你们读第二章幻灯片，好不好？我中间尼希米记第三章有32节，我中间有一些跳过去的哈。那所以大概给你一些观念，而且呢请你特别注意哈，那个颜色显不大出来，但是我这边是很清楚哈，那个有颜色的字请你特别留意，好不好？如果你有色盲我也没办法。好，那我先读头一章哈。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时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阳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兰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英利的儿子撒科建造，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所带的儿子米苏兰修造古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其次是基善人阿姆塔提、米伦人雅顿与基变人，并属河西总督所管米斯巴人修造。其次是银匠阿哈雅的儿子乌薛修造。其次是坐香的哈拿尼亚修造。这些人兼修耶路撒冷直到宽墙。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户尔的儿子利法雅修造。其次是哈路抹的儿子耶大雅对着自己房屋修造。其次是哈沙尼的儿子哈突修造。哈林的儿子马基亚和巴哈摩亚的儿子哈树修造一段，并修造炉楼。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
哈勒哈哈给你修造古门和栓锁，又建筑城墙1000肘直到凤场门，管理哈基林利甲的儿子亚基亚修造偏旁门、立门、安门扇和栓锁，管理米斯巴巴恩斯的儿子沙伦卷绕全门、立门、盖门顶、安门扇和栓锁，又修造靠近王园希罗亚池的城垣，直到那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
尼丁宁住在俄菲勒，直到朝东水门的对面和突出来的城楼。其次是哥提亚人又修一段，对着那突出来的大楼，直到俄菲勒的墙。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各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英麦的儿子沙都对着自己房屋修造。其次是守东门释迦尼的儿子释玛雅修造。
其次是他的修道，其次是他家和其他米苏兰修道，其次是银匠马基亚修造，直到尼提人和商人的房屋，对着哈米佛甲门，直到城的城头。银匠与商人在向阳阳在阳门中间修造。
主，我们来到这一段好像很艰涩很枯燥的经文面前，求你再一次把你的话，也把尼希米这位作者的心打开在我们面前，让这个能够成为我们今天有适用性的信息，也叫我们 再一次被鼓励，能够为教会里面的领导，为教会里面的同工，能够全力齐心建造，来达成你自己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你现在有没有谢谢我？请你们坐着念。我知道我们中间啊，有人很会背圣经啊，把诗篇119篇也背下来的。我们请他下个礼拜来背尼希米记第三章。原谅我，我很大胆的跳过一些圣经，照理说是不应该的，但是我盼望弟兄姐妹不至于被 torture 被奴役的太厉害，所以我这样子做，所以把一些重点摆在你的面前。当我在回想上个礼拜我们所讲的是夜巡课，当尼希米到了耶路撒冷那个破的城墙的地方，他休息了3天，经过700-800英里的路程，他到了只休息3天，到了3更半夜的时候，他只带了一个牲口去巡视。那他所在这个巡视的中间，他没有讲，他没有跟人讲，他也没有写下来，他心里面在想什么，我只是在这边猜想，他是不是正在做 project planning， 正在做项目的策划呢？接着他在这一章开始整个的32节的里面，我把他看见这中间明显的耶路撒冷在当时这个像 panhandle 这个形状的有10个门，当时有10个门，不包括现在的新的耶路撒冷这一大块。在第一节开始就讲到一个羊门，讲到32节讲转一圈之后，他又提到这个羊门，这是起承转合，会又回到羊门。所以在第一节跟32节提到羊门，第3节讲到一个鱼门，第6节讲到一个古门，一个 old gate， 一个 ancient gate， 13节讲到一个 valley gate，中国话也叫做古门，但是山谷的谷。到14节讲到粪场门，在15节讲到一个 fountain gate 的一个泉门，在26节讲到一个 water gate， 大家都很熟，不是华盛顿 DC 的那个 water gate， 是在耶路撒冷的水门。28节讲到一个马门，到29节讲到一个东门，也叫朝东的门。到了31节叫一个哈米弗甲门，或者在英文的翻译你可以看一下叫做 inspection gate， 是一个望楼，是一个望门。在这个里面之后，他在32节又回到羊门。在这边一共多少个门？有10个门，还有中间一些特点，他说用那些特别的楼或者那边的池子成为他的 marking， 他要修造这个城的时候，他有这些做记号的点在这里。简单的来讲，1节到6节讲到北墙，之后7节到13节讲到西墙，14节只有一个门，只有一节圣经讲到南边的墙，那个门是什么？好臭。15节到32节半章的圣经讲到东墙，这个各位上个礼拜已经看过的啊，可能你们的眼睛会不会这么好我就不知道。这张图的精彩地点，这是北墙。北墙从1节到6节，这边也是32节，又从转一圈回来，讲到阳门哈。从阳门这边哈兰叶楼，之后讲到东门啊，讲到鱼门，对不起，还有古门。之后从7节到14节。到13节，这边讲到宽墙，讲到古门，讲到这些的地方。那从这条红线呢，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过了，是他回来第3个晚上夜巡课起来走的。为什么走到这边就走不下去了呢？因为坡度太陡，而且那边乱石太多，所以他走不到。所以再从7节到13节这边讲到西墙，14节这边有一个粪场门，而且在最这个 panhandle 这个草盘的这个靶子最南边那个点是很窄很窄，只有一个门，所以只有一节圣经，就14节讲到这个。之后
从十五节一直到三十一节，十五节到三十一节，我在这边用个红点指出来的是第三章的结束幕，从这边讲到全门啊，讲到水门啊，这全门讲到水门之后，讲到马门之后啊，讲到这边那个东门哈，就哈米弗甲门，就是望门。所以这边半章的圣经在讲这个是旧的耶路撒冷，也就是大卫城的一个图形，而且特别讲到尼希米记第三章。所以我们在这边上起地理课跟历史课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尼希米记第三章，是尼希米的项目管理的一个 record， 是他的一个记录，是他一个施工，这个 project manager， 这个项目经理的一个施工记录。所以他前面讲到他夜巡的时候，他的 project planning， 他的策划，之后他讲到他的整个的范围，他的 project scope， 他讲到这十个门还有这些重要的地点成为他的 project marking， 之后接下来他讲到这里面32节的圣经，他讲到谁做哪一些，他这个中间提到41个家族来修建42个阶段，42个 sections， 这是他施工计划的时候他的人力的资源，而且他怎么样来叫他们来做什么人力的布置。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1961到67年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考古，英国皇家考古学家叫做 Kathleen Canning，他写了一本书，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耶路撒冷，他挖到城墙的下面之后，他是个考古学家，他挖下去，他最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Digging Up Jerusalem， 是一个把耶路撒冷城墙出土，是一个考古的证据。那这个人他写的这本书，他也花了他一生的很多的精力来讲到这个三千年前的耶路撒冷这个老城，他挖到城墙的下面，他能够一点一点的看见当时这个城在盖的时候，因为耶路撒冷城盖起来拆掉，还有扩建，还有修建多少次，这三千年的历史。那这个 Catherine Kenyon 呢，我叫他肯扬博士哈，他在哪里呢？你这看得见看不见？啊，这就是他哈，这就是他啊。你若看不见，你会后来问我要他的照片，不过我这边也看不大清楚哈。他的考古队员一直挖到耶路撒冷城，这是1961到67年他的工作。之后他挖出来，在这些乱石中间，他试着对照圣经跟考古学跟历史来对照这个耶路撒冷的城，这个城墙它的历史跟圣经的记载如何。他最后的结论，他说 fits well with the result of recent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他说现代考古挖掘出来的证据与圣经记载吻合。所以我再一次跟我们中间还没有相信啊圣经、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我告诉你，圣经这本书不是一个玄而又玄，讲讲一些心理，神叨叨的东西。这一章的圣经，还有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在这边发掘的时候，是把考古他现在看见的石头，他能够 identify， 他能够肯定他大概是在历史里面哪一段的建造。我自己看到他的书的时候，我里面有种冲动，如果能够有 DNA 的 test， 他在某一块的石头上面说不定会摸到尼希米的汗迹，他会摸到这42家人跟这些有名字，你说这些人名讨厌死了，念都念不起。如果你的家、你的家族，如果你的名字在圣经的上面流传千古，好不好？有一段是潘文松和他的家建造的，有一段是林幸福造的，有一段是我们社青的赖特所做的。 哎呀，赖特，你已经3000岁了，感谢主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看不见你的踪迹，人已经忘记你的名字，神的话记载下来，不但在今天的圣经里面记载下来，有一天到永世的时候，神永远记得你在你有生之年所建的工作，连考古学家能够考得出来，有一天上帝他所有的记录他都能够知道，这一段是肖建斌做的，这一段是陈中山做的，这一段是陈台胜做的。他的原则是什么？很好玩，在里面他是提到有耶利哥人，他提到一些外邦人，不是他们的敌人，但是外邦人，所以在他的工作的里面，他是一个合作的，是不分内外的合作，而且是不分贵贱，非常的特别。他在第一节还有里面提到大祭司，提到众祭司，第一节跟28节，到了第五节我们刚刚没有念，说是贵族，那些 nobleman 这些贵族也在做。你如果知道旧约以色列犹太人的信仰，这些祭司是在圣殿的里面，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圣殿，是在圣殿里面杀牛杀羊献祭，服侍神的圣殿的的工作。今天好像是牧师，是穿上的牧师袍，是在这边讲道带茶经的工作，怎么跑去建墙呢？建起墙来了。而且贵族是当时的一些达官显贵，是一些贵人，是一个不会做出工的人，他们怎么也在做城墙呢？不光是这样，他说一些谁的女儿们，在12节那边还有说女人在建。你要知道，这不是今天这21世纪的华人圣经教会的姊妹啊，是2500年的女人呢，2500年的前的女人不做这些事情的。但是在他建城墙的中间，有这些女儿们还有女人在做。第8节说那些在圣殿里面专门做香的，在献祭给神的时候，在圣殿里面要点的那个特别的圣香，这些做香的人。还有第8节31节32节说有些银匠，是这个 silversmith， 这些银匠他们是来做很细工的，做这些银器金器的，这些人也在做什么？盖城墙。在15节、16节、17节、19节那边，我刚用绿颜色打出来。他说管理耶路撒冷一半的，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的，这是中文的翻法。他英文你去看是 rulers， 管上面就是管理，他是领导，是管耶路撒冷上面一半的 rulers 这些领导们。那还有管理其他一段一段，他说那些管理哪一段的，这些都是重要的官员在那边。到了32节，在那边有说到有些商人跟他们所住的区域，他们在经商的也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他们在盖城墙。你会发现神家的建造是人人参与，各个有份，不是牧师啊、长老执事在台上唱独角戏，而是一个大家都有份的。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每次到了春秋两季，我们有在那个大扫除，大家一起搞卫生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兴奋。我自己以前的教会没有这么大，但是常常做工在西边的福音堂，我们在一起大扫除的时候，70%-80%的弟兄姐妹，就礼拜天聚会的70%-80%的弟兄姐妹都会在那边扫厕所的扫厕所，割草的割草，油漆的油漆，在房顶上，在院子里面，一全教会一起来做。我觉得那个我非常怀念，那个好像一个小蚂蚁一样的一个教会。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那样的神的家，它就能够增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的里面，你是一直礼拜天礼拜五在这边做客的吗？在这边大人可以听到，孩子能够有人带，我们乐得轻松啊，甚至于过了暑假之后，我们还在这边还可以吃到可口的烧的我们厨房大厨房所烧的菜，多好啊！我们常常做这样的一个消费者，但是在尼希米的建造里面，你看见是人人有份， 各个参与的。你在参与的时候，你有参与，你就有归属感，你就有所有权。当你不参与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个感觉。我们的教会虽然我们不敢让弟兄姊妹爬到那么高的地方去吸油漆，但是有一些房间实在是够脏的哈，已经二十几年，我不晓得有没有漆过哈。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但是你不要乱漆哈，你要漆成像斑马一样啊，那你要经过章建许可啊。那如果你漆的颜色啊，你要如果你的团契所在的房间，你说他们最近又要盖了新的房间啊，我们又要搬房间，我漆了要留给别人，对，这就是侍奉。你漆了你的房间之后，你又搬家了，这才叫侍奉。你漆了你自己用，那就不叫侍奉，对不对？感谢主，没有人同意我啊。接着下来第十节、二十三节、二十八节、三十节，这边都说到某某人跟他的家庭对着自己的房屋来修造，之后又提到一家人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要靠近自己房屋的修造，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哎，我觉得尼希米他在做 assignment 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这个，为什么啊？为什么？不知道。你自己家的墙，你自己家的院子，你割起来会不会比较认真，跟割起别人的院子？哎，你说我没有那么小气，其实我们都很小气哈。你在自己天天看见的墙，你就在附近，所以这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可能有些人说啊，我们现在教会到底前面的前景是什么？其实我已经讲了好几次，弟兄姊妹还是看不见或者不愿意听。我说我们现在做小组啊，最近我看见在 Boston 一个很大的教会，很大的教会，他们的 vision 是建立健康的小组。哎，我说那么跟我君子所见略同啊，但是我讲的我在那边培训好像参与的不多，那做小组跟我们大组团契七八十个人不是比较好吗？你的如果七八十人能带到你家，那不错啊。如果你家没有那么大可以容纳七八十个人的话，你就在你家的附近，就在你家的客厅里面，就有一个十几个人、八个人到十六个人的，就在你家里面开始小组。那你说这有什么意思呢？我教会里面那么好的瓦纳，那么好的青少幼的服事工，我不在，而且又那么好的房子，对，这就是我们大教会已经有自己教堂的最大的挑战，因为在这边聚会已经是你我的舒适区。你我不用打扫，用完电灯都不关，拉倒，一脚就走出去，你后面有人替你关门。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舒适区你如由奢入俭难，你若打开你的家，对着你的房屋，你就看见你的左邻右舍，就在我们中文堂来讲，有多少的华人，他们不见得喜欢或者习惯进到教会，或者他们一听教会他们就觉得有一种阻力，有一种抗拒力，但是如果你请他到你家里面来，我相信他不会拒绝，永远拒绝。那在你的家里面，我上次已经讲，你的家庭叫教会化，那当你的家庭变成一个教会的时候，慕道的朋友，你的左邻右舍，你的乡亲就可以在你的家里面听到完完全全的福音，读到圣经的话语，能够对圣经能够熟悉。亲爱的弟兄姊妹，尼希米2500年前就知道，今天你我反而不知道这个分小组的效率吗？第二个，在第五节我们刚刚没有念，他这边说其次是哥提亚人修造，但他们的贵族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哎呦，你说这些 nobleman 这些贵族贵人啊，达官显贵啊，啊，我们的小兵，我们的小老百姓就要扛肩啊。请问哦，在我们中间有谁这一辈子啊，有谁无论长辈或者年轻的曾经担过扁担？请你举个手好不好？哎，举高一点。哇，还不错，大概有二十个人啊，有二十个人当过扁担哈。所以那个张建宇，所以以后记得教会要扛石头，你们就找他们啊。那其他人没有扛过，有没有试着扛过？有没有试着扛过扁担？我自己呢，曾经是哪一年？04还是哪一年？到中国去， 那当宣教培训完了之后呢，我有机会偷得半日闲呢，偷得一日闲就上了黄山。那我呢就特别坐了一部分的那个缆车哈，坐了一部分的车子之后，就有一部分一大部分是走路。那我走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一个人哈，有一个人，他的个子大概到我肩膀，非常的瘦小，身上没有肥肉的，都是肌肉，他的全身肩膀，还有他的腿，他穿一个短裤，全身晒得古铜色，他扛一个扁担啊，扛一个担，前面底下挂一个大桶，后面挂一个大桶。到休息的时候，他跟我走的一样快啊，跟我走的一样快，其实不快啊。等他休息的时候，我就特别问他，我说：“先生，你这个里面是什么？”他说：“这里面是燃油啊，是要扛到山顶上的 resort hotel， 黄山的山顶上面有一些大旅馆，那个大旅馆呢要烧菜呀 啊，我要有这些燃油啊。”我说：“你挑这两个。”我说他呢休息的时候，他休息的时候这么两个大桶，他就稍微肩膀抖一抖，拿一个棍子撑在那个扁担上面，他就可以轻松出来动动身哈。我说：“先生，我能不能挑挑看？”我的肩膀差点碎掉，那个两个桶啊没有离开地，我不是肩膀碎掉，我的腰也要碎掉。我爬那个山上去，我都爬不动了。他能够挑着这个蹦蹦蹦蹦从山底挑上去，我说：“你做了多久？”哦，从我能够挑的一直到现在，我不大知道他多大年纪。我看他晒灰黑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除了刚刚那二十几位以外，你们都是贵族、贵人呐、啊！你们没有挑过，你们都是贵人啊，明白哈？所以在他分工的时候是很具体的，你不要叫这些肩膀很软的人来做这种事情，不可能的。所以贵族不做，所以由近而远，而且具体非常实际。这个中间我们刚刚念的圣经里面，我特别用蓝颜色，他说其次是他说 next to， 我自己觉得非常有趣啊。他把用这个 next to， 用这个其次是，就把他这个修城墙的里面的 task list， 这个作业的细则都把它列出来了。这是一个 project manager 在这边治理，但是在这边治理的时候，你说你光讲尼希米，哎，我觉得很有趣。你看看尼希米建城墙，如果跟这个摩西造会幕或者所罗门啊建圣殿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哈？你就知道治理不简单了。建造城墙的时候，哎，王子忠弟兄 Thomas 你在哪里？你在不在里面？啊，黄江泰在不在里面？啊，他们都是我们中间的职业的很精彩的建筑师。江泰你在不在里面？啊，他当江泰没有那么老哈，即使江泰有这么老的话也不在里面，因为修造城墙的时候谁都提了，就是没有提建筑师。对不起啊，我们中间的建筑师哈，对不起。建造会幕的时候呢，那些要心里有智慧，有很有 knowledge 的，手中有巧工的，来做这些金灯台、这些洗涤盆、这些精彩的细节的东西。那建成修造城墙的时候是坚固强化，造会幕的时候是照着摩西到山上神指示他的样式，都是很多的细工。光是金灯台七个灯盏，有球有杯，有球有花，每个灯盏要怎么样布置，全部是细细的了解。那在这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人人都当祭司，其实祭司也当建墙的工人，当水泥匠，当石匠。但是在建会幕，或者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你看，或者在新约的教会里面，使徒彼得的回答。他说我们这些蒙召的使徒不是我们是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以祷告跟服侍神的话语 devoted in the ministry of prayer and the word， 神话语的服侍，他们是专门专心的做这个，而不是所有打杂的。所以就选出其他的几个执事来做那些事情。所以在修造城墙的时候是神差遣，我们就派上用场。但是在建会幕的时候是宁缺毋滥， 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在治理的时候，中间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圣经不是只讲一套，他讲另外一边的建造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是，这边有，这边是代职的侍奉，这边是专职的侍奉，这些，所以在这边你看的时候很有趣，但是在神的家里面都可以灵活运用。你说怎么个灵活运用法呢？如果你看圣经上很有趣，在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哥林多前书后面12章后面有很多一段是神赐给他教会的各式各样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还是异能的啊，医治的啊，医病的，还有帮助人。但是中我们华人常常不注意这个，就是还最后面还有一个是治理事的。哎呦，你说治理事的算什么？哎，那都是执事啊，执事是我们教会的执事哈，deacons 啊、这个按照原文的意思呢啊、是这个这个是今天我们叫器台啊，叫什么？就是 waiter waitress 啊，对不对？季勇，你是不是那个 waiter waitress 啊？他是 waiter 啊，但你不要忘记，我们牧师啊、传道啊、minister 啊也是 waiter。有人不同意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你不要瞧不起我们教会的执事、我们的传道、我们的牧师，我们是一些服侍各位的。但在这边有一些人是治理事的，中文的翻译，这些是 gift of administration， 是行政的恩赐，也是 gift of governing。是能够管理事情的。如果你说这一节圣经不够，我再看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十七节，这节圣经可以引起很大的问题哈。你说我读着读不出什么问题来，我在讲完了之后，你就发现我讲完的问题更多哈。他说，善于治理教会、管理教会的长老，听到啊，长老，我们教会的长老是管理教会的，那个地方是 governing ruling elder， 这一些长老。是管理的，是治理教会的，他当受加倍的敬奉啊！我们有很多英文翻译 ，the worthy worthy of double honor， 这是英文的翻译。但是你要记得敬奉那个原文的字，这两面的意思都有啊。他说，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那边有另外一班人是 preaching and teaching。是 preaching and teaching， 所以今天来讲是主日学的老师，我们带查经班的，还有牧师啊、还有传讲道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说到，在教会里面有一些领袖是有一些是管理的，是 ruling 的，是 administration 的，是治理的，是带领的，这些人当被加倍的敬奉。他说另外一些人是教导的，是传道的，是 preaching and teaching 的，他们更当如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讲一点，加倍敬奉啊，敬是 honor， 奉是什么？哎，季勇，我今天专找你麻烦，奉是什么？要发薪水了 OK。 所以牧师凭着靠着福音养生，教会有供应，他们是合圣经的。长老呢？哎呦，开玩笑，我们长老怎么能拿薪水？哎，今天我告诉你，你可以引用圣经，中信长老，从你可以发现，长老在这边是可以拿薪水的。哦，立青长老，你们准备自己发薪哈。因为我们前几天有一次交通的时候，说到某个教会的长老，不是我们这边的长老，那他们是不是，他们把地上的事情放下来，他们是不是在某教会里面有领薪水的 ？Yes。OK， 那。但是呢，如果你从另外一面来看呢，你和我觉得问题已经够多了，这个牧师已经很多了，再加上长老还要发薪水，不得了哈。那另外一面呢，那只有领薪水的靠福音养生的才是长老。那我们的 lay elder 不一定是圣经上所说的 elder。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把你们搞得够混乱的哈，够混乱的。但就在这一节的圣经，你整个在想，这是2000年前的新约的圣经，当时的历史跟社会的背景跟教会的背景，你拿到今天来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必须要 in the context， 在圣经的背景里面来看见它的意义是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人是教导的，是传讲的，这些人是治理的。 他们的任务是教会不光是一个组织 organization， 也是一个 organism， 也是一个生机体。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这边说，他赐的赐给教会的恩赐有这些，为要成全信徒，为要成全信徒。这个成全英文有好多的不同的方法，有一个是 prepare， 是预备他们 ；equip 是装备他们 ；perfecting 成全。在 Jerusalem Bible 是耶路撒冷圣经啊、是英文版的哈，它特别是 meeting。是把他们支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的恩赐不是为了自己拿薪水，拿自己拿好处，而是他们要把神的家弟兄姊妹都支在一起。只有支在一起才是被成全。怎么样成全？如果你一个人单打独斗啊，这个一脚踢这个一言堂，这种不叫做支在一起，没有成被成全。除非你能够带动的全教会，一个团契一个团契的，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的，在一起来做一件事，一起来传福音也好，一起来打扫整洁油漆也好，这些事情你能够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这是他们的任务，在今天教会的里面。所以很简单的，我摆在弟兄姐妹面前，这我们看见有一个九正，这个九正他是一个祷告者，是一个 intercessor。 这个人是我们上次讲过，他是一个 initiator， 他是一个创起人，他是一个夜巡客，是一个在夜间的 inspector， 他是一个今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 project manager， 他是一个 project leader， 他这个人是个 builder， 他这个人是个 restorer。 到底我们要问一句是，到底尼希米他在尼希米记里面，他的写作里面，他到底为什么建立城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从第三章以后自己念，把它念完好不好？你把整个的尼希米记全部念完，你再来看见这个建城墙的人，他到底是恢复什么。我们很喜欢在纽英格兰的湖边散步，就看见这些其貌不扬的大雁，看起来像是呆头鹅，傻乎乎的。但是当我看见它们春天的时候从南部飞过来，到了秋天到冬天之前雁南飞的时候，它们的队形，我对它们非常非常的敬佩。每次在湖边散步，看见一公一母带了一堆小雁，我对不起，我测出来我没有看见两个公的带一对小雁，我也没有看到一对母两个母亲一对带一对小雁，但是我看见一对一公一母。你怎么晓得母是大雁，但是稍微小一点？那个公的常常站在那个路口，你走他进哈朝你哈臭气啊，凶得要命，说不定要咬你哈、啊。那所以我大概看出是爸爸妈妈在带一堆小东西。等到现在快到秋天了，这雁的颜色就是大雁的颜色，它们快要雁南飞，它们成一个人形往南边飞的时候，我们在底下看非常的惊讶，常常是一个人字形或者英文叫 V 字形往南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中间很有讲究吗？这边有个 lead goose， 有个带头的飞的，它在前面，它是带方向的，后面一群有的跟着一起飞，里面后面有这个 hunting， 他在后面叫的，嘎嘎这样叫，跟在后面，他不知道叫什么，他不知道叫什么东西啊！对不起，我叫的不大好听啊，师班不会找我去啊。那他有危险，或者我后面有他叫的信号是什么？他说可能在我前面，在我后面一个人，不是人，一个大雁。他飞不动，他生病了，甚至于被猎人的箭或者枪打着了，或者受伤了，他就在后面嘎嘎叫，要通知前面的领导们。我听说在写专门研究大雁的，当有在这个有人有的大雁飞不动的时候，他就被就有另外一个大雁退到他后面去，让他慢慢的飞，让他有一个安全感。安全感，我后面还有人，不是我一个人在落后。如果实在是受伤没有办法了，这个大雁就慢慢落下去，在他的雁的队形里面，常常会有一个很强壮的公雁就也跟他一起下去。好危险啊， 好危险。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雁的雁群是这样的飞的，那你说为什么这样的人群？前些日子蔡长老在我们中间也有讲过，我自己看书也有讲过，当一个雁子飞到它疲倦的距离，跟一群雁成的人字形来飞的时候，成人字形的燕子能够多飞多少百分比？蔡长老能不能告诉我们？72%。原来它可以飞100里，一个大雁，它如果成型的可以飞172里。你觉得相信吗？你不相信，你去做大雁看看。因为前面的大雁的翅膀所扇的气流，给后面的大雁飞起来特别轻松。哇，这个流体力学是谁教他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大雁。还告诉你，哎呀，有人一来会后，我给，对了，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或者我们长执会牧长执会的主席就是大雁啊。你看牧长执会主席陈立青啊，明年就可能要不能当主席了哈，因为我们bylaw规定。这是合圣经的，也合大雁啊，主任牧师啊也应该轮流了。我不是开玩笑，我在这4年做，不是活得不耐烦，不是做得不耐烦，我觉得在这个教会能够做主任牧师，在前面带着飞啊，不是累不累的问题，是这个经验实在是我过去没有的。我觉得我们教会除了我以外还有9位牧师，如果我们轮流的来做，其他的牧者就能够有这样的经验，多美好啊，多美好啊。哎呀，好像我们长老会的长老团的主席一样，他们可以轮着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特别今年到了加州去问洪长老怎么样，他一听bylaw做不到。到后来我离开他家的时候，他给我一个 hint， bylaw 还有一个漏洞，我不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大雁的带头的雁，当它累的时候，因为它没有别的雁扇它的气流，它可以退到后面换另外一个上去，所以他们就一直飞一直飞。这个 V 字形，这个人字形太美妙，我们教会的建堂好像很少有这样的。我过去几次建堂，我们弟兄姐妹就围在一起啊，这张照片每人在中间，你看不出来最好。每个人牵着手，我们一起祷告。当我们筹款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施工的时候一起祷告；施工完毕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拿到许可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现在第一期的 A 已经准备完了，我们一起来祷告。这不是一个典礼，是一个来到的神面前，我们什么时候要开始第二期，什么时候开始第三期，为着不是我们，为着我有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这个当我们形成一个这样的祷告的手的时候，神要垂听。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这样来祷告。这两只手是谁的不重要，但是同心祷告，齐心建造，神的工厂那样的大，尼西米的建造，他一生所摆下去的，他到底在建造城墙这么辛苦的施工上，这一个项目的领导，他怎么样来这么有效率的来做这件事，他的分工，他的合作，他的治理，成为我们的典范。今天这个典范在今天的教会里面要实现，在你我手牵手心连心的里面，我们就有这个大雁的 formation， 我们能够飞到我一个人飞不到的地方，飞不到的远长度都能飞到，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力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面对很多的考验，可能有些人已经知道我们的英文组的 Chuck 牧师，他明年6月他要退休。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要把他最精彩的一段时间，他要来写书，他有那么多的奖章，他来写书，我们非常非常的舍不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呢，你我今天在我们的人生的规划里面，我们有自己的规划，有一个团队的规划，你只要在我们的教会一天，你在这个里面怎么样能够在这个 formation， 这个 V 字人字形的 formation 里面，我们一起来成就神要托付我们的工作。